好啊，感谢主啊，我们就开始继续的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哈，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已经讲到第22讲，所以呢，那我们就好，我们继续从我们的大纲开始哈，大纲开始来看一看，我们说希伯来书，我们还有最后2讲要结束第三部分，那我们说第一部分。我们说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关于真理的启示，讲到我们说基督超越众先知，也超越天使，然后呢，也带来一个警告，然后呢，紧接着再从3个角度来讲到基督他的超越，他是最高的尊荣，为取得人类取得最高尊荣，而且他获得凯旋大胜，当然讲到基督超越摩西。然后再来警告，第二个警告，一个不幸的危险哈，就是对那些希伯来人的那种虚假的信仰。那当然也担心要表面上追求安息日、安息，却失去了安息日的意义。好，我们看到来到第二部分，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是讲到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这样两个部分，他体恤人，他也具备真祭司的资格。那又带来了警告，第三个警告有3个部分，那我们就不再讲。然后呢，紧接着讲到了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也是基督也是完美的大祭司。这是在第二部分我们讲完的。那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第三个是至高的执事，就是基督他所做的，也叫什么？就是至高执事。就是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他是天下属灵的执事。那我们也看到了，B，基督是新约更美之约的执事，基督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执事，基督是新约的执事与中保。那这个我们都讲完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一，下次我们讲 F 点，我们就会把这个第三部分讲完。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从赎罪祭的这个角度。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成为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那好，然后当然，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基督他全备的赎罪祭的一个他的那个完美性哈。那就是我关于到第三部分，当然第四部分我们会讲到信心的至个至高创始成终者，神乃是耶稣基督，是从开始跟人对接了哈，开始跟人对接了，就说。信心的是，他是上帝，是他赐给我们的信心，也就是说，信心是从神来的，那也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他赐给我们更多美好的信心这是来自耶稣基督。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心的这种生命的连接，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当然，最后到了第六点，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那就是说，这时候基督徒就活出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变得理所当然，既有基督赐给我们的他的救恩，那耶稣基督也亲自成全他救恩的每一个部分，然后他也赐给我们信心，那他也赐给我们榜样，那我们基督徒就。行属人与门招的恩相称，那我们就是能够好。那我们我们就快一点的来讲一讲今天的内容哈，因为今天内容呢，因为待会我们还有另外的事情哈，所以呢就是有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所以呢我们的时间就不能太久，我尽可能时间短一点。那我们说，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我们直接就讲今天的主题。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洁净一切的物件，甚至天上的事物，特别是，第22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些物件，就是无论是照着天上所做的那些物件，也就是说，这些物件在地上的那个圣所里面，那些物件，上次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的至圣所啊、圣所啊， 对不对？然后有支撑左边有什么？大家还记得有月桂啊，对不对？月桂，然后我们有什么？有那个什么金香炉啊，对吧？这都算在那个制胜所里面的哈。那有圣所有陈设饼的桌子哈，有金灯台这些，有洗桌盆这些哈，都是在圣所里面。那我们说这些都是预表了那个天上的本物。所以呢，我们就说，那么也就这两个概念什么的概念呢？就说这些地上的圣所，也就是那些物件哈，必须被牛羊的血来洁净，对不对？接着我们这里，其实这就是神在旧约时代的他的福音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得福音的方法什么呢？其实神为什么要借着以色列人哈，希伯来人他要献各种的祭物，但最后特别是要借着，但我们记得当初的神借着亚伦大祭司亚伦。然后呢，他把所有的这个圣所的物件，他必须用牛羊的血哈，来把这些物件给分别为圣，来用白动物的血弹在这些物件上，这些物件就什么就会分别为圣。那所以呢，我们说地上的圣所，我们知道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看重的，非常在意他们的摩西赐给他们的律法里面，借着亚伦大祭司，又借着祭司来不断的洁净地上的圣所，所以就是那我们知道，其实地上的圣所必须被牛羊的血。那么这个牛羊的血，我们是什么？大家知道，其实都是预表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这个地上的圣所哈。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所以神透过亚伦，不厌其烦的哈，一字一句的来，让他们怎么去，来洁净地上的圣所。那天上的圣所，那我们就明白了，这里用什么？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来，这些祭物就是牛羊的血来洁净。但是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我们感谢主，天上的圣所，那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那个真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天上的圣所，并不说，并不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说，在天坛真正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要被洁净，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是在属灵的国里，永恒里边，不存在那里不存在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这里天上圣所必须更美的祭物解释什么呢？是个属灵的国度，也就什么意思呢？对岸的圣所，我们要给希伯来人的那个圣所，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希伯来人在对岸的圣所的敬拜里面，并不见得是得救的人，对不对？他不一定是属灵国度的人，一小部分是，大部分的人被弃绝。这个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都不断的强调，这个大部分是被弃绝的。那天上的圣所，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我这些所有的真教会，所有的有神的灵来敬拜神，被上帝所恩高，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被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感谢主，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恶，也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洁净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要会人人也会毁灭的，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新耶路撒冷那属灵的国度，它是永存的。那也就是说，所以这个天上的圣所，也就是说这是代表个属灵的国度，属灵的国度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到天堂了，天堂再要被洁净一次，天堂本来就不存在被洁净哈，天堂本来就是绝对圣洁完美的地方。也说我们所以神的圣灵来敬拜神，被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这些神的儿女们，就是将来我们知道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的那个，都是被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就是他是基督是全被赎罪祭，看到没有？就基督的他带来的赎罪祭，才是真实的，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进入天上的圣所。我们要明白哈，所以是天上的圣所说，我们要明白是自从始祖堕落犯罪之后，应该说所有的，无论是做一个是始祖时代也好，到那个以色列族长时代也好，那些所有的那些真正的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那些真正属灵的那个后代，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接近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那我们看到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你看，这里是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但是进了天坛，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看到没有？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知道，这边就已经带出了一个什么？基督死里复活，他升天了，进入了在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呢，这个更加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赎罪所带来的一个完美性，他是透过他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来洗我们的罪。那感谢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犹太人说什么呀？当时耶稣跟门徒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建造起来，对不对？”当时什么？哎，这个怎么可能？这个殿经过46年才造成的，是吧？他先造成，然后后来被修理、修补啊、修补啊，一直到46年的时间，你怎么可能？但是基督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身体为殿，我们能够明白，这就是这个圣殿的一个预表是什么？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但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重建他的圣殿，也就是说，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那些儿女们，都是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升天，这个是对基督来说，也就是说是我们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信心，就是不但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使得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因着他这个完美的赎罪祭，他的赎罪祭，全被赎罪祭，使得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罪被他接近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然后呢，他去到天父的右边，他升天了，也就是说跟门徒所讲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他还要再来，这就是为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能够成为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来替我们赎罪，然后替我们赎罪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他洁净一切的物件，甚至天上的事物，也就是什么概念？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天国的子民，普世性的教会的每一分子，都是被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救世主，他为我们献祭，他来解决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从而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拯救。我们既有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信的主有他复活的生命，那我们已经成为天上的一个子民，但是我们还，这就是我们明白我们在地上是个客旅，是寄居者，这个很有意思哈。其实我们已经在，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天上的圣所，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国度， 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真正被基督所买赎回来的那些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所组成的那个教会。教会，所以呢，那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救赎主，他已经复活升天，他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那他也还会再来，那就说要接我们去到那个将来更美的复活，我们的身体得赎。好，这个时候能够我们明白哈，这第一个方面讲到的，耶稣就是接近一切的物件。好，这边我们下面也是非常伟大的内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不用重复的献祭，这个是25节到26节里面所讲到的。他说，就是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你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就是地上的大祭司要多次的每年献祭，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说大祭司如果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对不对？那这是讲到的什么？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那至圣所他一年一次进去，那我们说圣所里面呢可能要多次的献祭。那我们说你一年进入一次至圣所，那也要重复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所以呢，这个都是其实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在旧约时代的希伯来人，他们要多次每年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神让他们让我们明白。就是神却在现在，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样的，要不停的跟别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传讲那些伟大的能救人脱离罪恶的那个福音。所以呢，其实神在以色列人来希伯来的时代，就是神就透过大祭司的每多次的每年的献祭，来什么呢？向那个时代的人传讲。福音，传讲福音，那信主的人就得救了，不信主的人是灭亡的。其实跟今天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传福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呢，那我们说旧约那些繁琐的献祭的这些，都什么？我们知道那些祭物的血是不能洗净人的罪的，而是说让他们能够羡慕将来那个更美的祭物，那个羔羊的血，那个赎罪祭，他是要来。多次的每年献祭，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是旧约时代的福音的使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所以不能说你在圣殿里的那个在不是希伯来人都是得救的，不是，所以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神的子民啊。所以呢，看起来肉身来说他们是神的选民，但选民中很多人不见得是神的子民。我们能够明白，好，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概念。好，那我们看到呢，哎，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次显现，借着将自己献为祭来除掉罪。所以看到没有？你看，如果这样，他从创世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看到没有？所以说，我们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在降临哈、降生呢、其实也就是末世的开始。所以，用耶稣来，当耶稣第一次降临到地上，就开始来到末世了。那这个末世呢，也就是说显现一次，他不需要多次的来献祭，而是把自己，因为什么？他是把自己献为祭的，他不是像牛羊的血，而是把他自己。献为祭，这个就是神的儿子，他一次献上，一直到后面而讲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呢，他不需要多次的献祭。相反，到了第十章里面讲到了，你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这个是异端的信仰，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反而不是要将基督重钉十字架。对吧？我们就觉得一次钉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它就成为我们永远救赎的这个功效。所以旧约时代不厌其烦的，每年多次的献祭，多次的献祭，目标是什么？因为就是预表基督将来对他们来说要降临， 基督要把他自己献在祭坛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一次的显现。好，这个是感谢主哈。那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看见没有？耶稣基督为人类背负审判的刑罚。也就是说，当然我们提到"审判"这个词呢，当然要注意，有两个概念哈，因为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审判一本好像觉得都是不好的事情，从某个角度都是的，没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我们都要面对审判。按道理来说，也就说的，我们都应该被什么定罪下地狱，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是人类其实最重要的、最伟大的这个信仰的核心，人类的唯一的盼望，是因为有这位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扭转了一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按照定律，人人都要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的，大概知道，这就是我们常常传会说。就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在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荣誉，神的荣耀，对不对？再就是到了6:23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罪带来的是死亡，那这个死亡包括了什么？肉身的死亡，对吧？这就是这个人人都一死，这个死我们要明白是指肉身的死亡。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里不是一个属灵的死亡哈，按照人人都有一死，那就是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为什么说是肉身死呢？你看死后且有审判，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人人都有一死这概念是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他都有一死，就说自从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都要面对肉身的死亡，哎，死后且有审判。也就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当然我们说不信主的人，他所承担的是审判是定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们只能被定罪，那个对他们来就是永死的定罪，那个是无法逃脱地狱的火湖，这个是当然感谢主什么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不一样。一定要记得，我总是讲，其实上帝所预定拣选的他的仆人，他的儿女们，其实是何等的蒙福，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基督徒那怎么样概念呢？就说人人都有一死，自从，也就是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也就是说再跟他们讲，神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对不对？从我们鼻孔吹进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都要面对这个肉身的这种不完全，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知道人类犯罪，也就是必然的，他不可能，因为不是我们不是那个什么，我们知道连那个什么灵界的天使，我们知道还没有肉身，当然他们也面对也有1/3的天使，对不对？堕落了，败坏了，对不对？那。人类也面对这个死亡的，所以我们也就神给亚当夏娃说：“你来自尘土，人民什么归必须归回什么尘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肉身都要面对死亡啊，死后且有审判。那我们知道，这就是不信主的人面对的。好，那感谢主什么呢？这个是分别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伟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基督一次献上，担当了多人的罪及审判。这个感谢主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哎，死后且有审判。这里面我们把什么啊？人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这死后的审判里边，那些不信主的，没有被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们是被定罪，对不对？这个定罪是什么？不信人必被定罪，那个定罪不一样，对不对？还是什么？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对不对？这里边也就是说。在罗马书里面说的，因一人的罪，我们在都被定罪。所以，我们经常讲，整个罗马书只有第5章里边的2次的定罪， 和罗马书第八章那个如今在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所以那个都是什么不被判为有罪的概念。而所有的不信主的人，就是都是被定罪的，就被定永死的那个罪，到永远的火湖里的罪。而我们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说我们在亚当里都被判为有罪，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被判为有罪，但我们却不会被，没有被，从来没有被定罪过。啊，那个定罪是指那些不信主的那个定罪，永死的那个定罪，而不是说被判为有罪的那个概念。所以我们是，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或者说我们在末福里，我们生在这个地上，我们被判为有罪了，但是我们却不被定罪，不被那些，不是被那些现在不信主的被定罪，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一次献上，这个是很伟大，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担当了多人的罪祭审判。那这里的审判我们讲了什么？这个审判还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定罪的意思哈。当然，其实我们是不被的，我们是因为这个，我们其实当然。基督徒的这个审判呢，我们是还是这样的，他不是那个不信主的，我们讲不是不信主的那个被定罪哈，我们要明白，不是那个不信主的人，当然我们罪，而且什么，这个审判是什么呢？就变成什么？等会我们来看看，当然多人的罪，就按照定命死后且有审判，基督徒也要面对审判，不过这种审判我们讲是，大家要明白，我们是不被定罪，哦，他是。担当了我们，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再被审判之后被定罪下地狱的那个，我们是没有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审判呢？这就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那我们死后仍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概念哈，啊，你要被审判。定罪，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被定罪，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那我们基督徒，肉身也会死亡。那死亡之后，我们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是受什么样的审判呢？那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要第二次什么？你看到没有？你看，现在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概念？就最多要第二次降临显现，并与罪无关。你看到没有？对，看到没有？所以那个审判，基督徒面对死后且有审判，是被什么？也就是说，就下一部分会讲的，那是的奖赏，是与罪无关的。我们已不再被，不是说呀，将来主来了，把基督徒虽然信主之后犯的罪、悔改的罪，也要像放电影一样的给我们放一遍，羞辱你一下，秋后算账，这个不对哈，这对基督的救恩有点奇怪哈，因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了嘛，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徒每一次在神面前的悔改，真正的真心的悔改，圣灵的工作的悔改，都是洗净了。他不会说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再像放电影一样的，再是这样的放一放啊，这样的话有点，压力太大了哈。说实在话，那就丑陋不堪，到时候羞，那真的羞辱你哈，那也很羞辱我们。那其实不是了，基督的伟大。基督的，他是完备的赎罪祭，大家一定要记得，他全备的赎罪祭什么呢？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他来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们，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罪都被他宝血所洁净、所涂抹，什么呢？他来显现，就是要来拯救仰望等候他的人。是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来得到他最美好的奖赏。 把他的儿女再一次的什么身体复活之后带到永远的天堂。这个审判是什么？是得奖赏的审判，不只是说哎啊，就是判你无罪，不是。我们说，那些不信主的人被审判、定罪，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哎，基督徒是被审判，然后什么？其实是一种得奖赏，是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身体得赎，我们能够从此脱离我们肉身的一些辖制，我们这些受造之物的一些限制。被释放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其实很简单，就讲到了基督，他这一个我们从上一个讲讲的哈，所以一个讲讲的什么呢？就是基督是全被赎罪祭的执事与众包里面，首先就是耶稣基督他洁净，连地上的物件是预表，透过预表他的血的牛羊的血来洁净，对天上的事物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就是神的儿女们，只能透过耶稣的宝血，就是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啊，旧约时代那些都是预表，就是宝血来接近他的儿女。耶稣基督不用重复献祭，他一次献上就能够来洗净我们一切罪恶，他的儿女们。那我们也看到什么？那基督为人类背负审判的刑罚，看到没有？就是围着大人罪里的人类，我们两种是什么？围着这个他的儿女，为他的儿女，哎。那些不信主的人，他要面对的是承担自己的罪的刑罚，要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所以基督，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接着我们围绕回来的我们的主题里面是什么？我们说基督是全被赎罪祭的执事与众包，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那下个一次呢，我们会分享基督是全被赎罪的执事与众包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部分，来看一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最全被赎罪祭的执事与众包，就基督把它再展开一下，来再拓展一下。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是是分享的，我们就到此为止哈。我们就很快哈，因为这段时间我是把时间把内容稍微就是正好按照这个节奏，经文也不多，这样，而且呢今天我们有五个弟兄姐妹要做分享。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祷告，我们就把时间那会儿秒一一的请一些弟兄，那些我相信准备发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都准备好了哈，然后我们就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继续的让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你的荣耀，哎，罪的工价是死，我们肉身都要面对死亡，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了奇妙的救恩，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我们虽然按着定命人人都要一死，死后就有审判，但是我们却不像那些不信主的人要被定罪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我们得救的永远的根源，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得到主的看顾和保守，谢谢你，你恩待保守，继续的来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来继续的来颂赞敬拜这位全备的赎罪祭耶稣基督，我们一次献上自己，使得我们得到你永生的福乐，使得我们基督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受到你的审判，不被定罪，而是得到你的奖赏，是因着耶稣基督你牺牲的功劳。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主继续恩待，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是何等的完美，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全备。就让我们来感恩，让我们继续来仰望你。谢谢你，使得我们在各样的境况里面都能够以神为乐，都能够靠着主胜过我们一切的试探，我们肉体的软弱。包括现在所谓的新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当然现在放开也是正常的，我们也为此感恩，不会因为我们感染了而有任何的抱怨。为什么？因为迟早要面对这件事情。现在放开，总比 真的继续的分的话，而且分不住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求主来带领，来帮助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是吧？让我们都能够拥抱病毒，来帮助我们该悔改我们就悔改我们的罪，来让我们能够来为这个疫情来继续的祷告，求主来接着这样的一个肉身的经历一些痛苦，让我们思想主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痛苦是何等的大，好让我们能够。来满心喜乐的来感恩，哪怕我们在感染病毒当中，哪怕我们的症状的表现确实有的弟兄姐妹真的很严重，但我们仍然感谢你，主要因为你必保守你的儿女们，胜过这一切的困难。谢谢你，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来仰望我们这位全备的赎罪祭，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日子，让我们继续的已经感染过的弟兄姐妹，我们感恩，我们也求你保守那些正在感染的弟兄姐妹得到主更好的医治，尽快的恢复健康。那么也保守那些没有感染的弟兄姐妹，一方面尽可能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不用过分的紧张。虽然感染过的弟兄姐妹会有的弟兄姐妹是比较严重一些，但是感谢主，你就让我们。在每个身上的每个人的身上带领也不一样，我们都能够喜满感恩的喜乐的来接受主你给我们任何的带领，任何的带领，谢谢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可能快的恢复啊，我们能够现场的聚会，特别是我们平安夜的聚餐，到底要不要聚餐？我们去继续带领，因为没有感染过的可能就会心有余悸。但是感染过的人可能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在去到时候祷告，也让我们继续的来寻求神的带领，主啊，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我们继续祷告，也接着我们，展示会到时候弟兄们一起的交通祷告来做最后的决定，或许我们平安夜聚或者不聚，都求主来带领，说谢谢你，就引导每一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